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高皇后吕氏生下惠帝。他辅佐高祖平定天下，父亲和兄弟在高祖时期被封侯的有三人。惠帝即位后尊吕后为太后。太后立惠帝姐姐鲁元公主的女儿为皇后，皇后没有儿子，便娶后宫美人的儿子冒充是自己的儿子，立为太子。惠帝去世，太子即位为皇帝，年幼，太后临朝代行皇帝职权，大赦天下。于是立兄长之子吕台、吕产、吕禄、吕台之子吕通四人为王，封吕氏家族六人为列侯。这些事记载在《外戚传》中。元年春正月，下诏说，先前孝惠皇帝曾说要废除三族罪和妖言令，商议未定就去世了。现在废除这些法令。二月，赐给百姓爵位，每户一级。初次设置孝帝立田官，官职为二千担的有一人。下午月丙申日，赵王宫的从台发生火灾。立孝惠后宫的儿子刘强为淮阳王，刘不疑为衡山王，刘弘为襄城侯，刘朝为止侯，刘武为湖关侯。秋天，桃树、李树开花。二年春，下诏说，高皇帝整顿天下，所有有功之人都分封土地为列侯，万民非常安定，无不蒙受美德。我考虑到时间久远而功名不显扬，无法尊崇大义流传后世，现在打算按功劳大小牌列列侯的朝会位次，收藏在高庙中，世世代代不断绝，嫡子各自继承其功位。请与列侯商议确定后上奏。丞相陈陈平说，仅与将侯陈周伯、曲州侯陈立商、隐阴侯陈冠英、安国侯陈王陵等商议，列侯有幸得到赏赐的餐钱和封邑，陛下施加恩惠，按功劳大小确定朝会位次，我们请求收藏在高庙。奏议被批准。春正月乙卯日，发生地震，羌道、武都道山崩。下六月丙戌会日，出现日食。秋七月，衡山王刘不疑去世。刘通八铢钱。三年夏，长江、汉水泛滥，淹没了四千多家百姓。秋天，星星在白天出现。四年夏，少帝自己知道不是皇后的儿子，说出怨言，皇太后将他囚禁在永巷。下诏说，凡是拥有天下治理万民的人，应该像天一样覆盖他们，像地一样包容他们。君主有欢心用来一时百姓，百姓高兴地侍奉君主，欢心相通而天下安定。现在皇帝久病不愈，以致神志混乱，不能继承帝位，奉祀宗庙，主持祭祀，不能托付天下，请商议废除他。群臣都说，皇太后为天下考虑，是为了安定宗庙，设计思虑深远，我们叩头接受诏令。五月丙辰日，立衡山王刘弘为皇帝。五年春，南越王魏佗自称南武帝。秋八月，淮阳王刘强去世。九月，征发河东，上党骑兵屯驻北地。六年春，星星在白天出现。下四月，大赦天下，提高长陵令的官职为二千担。六月，修筑长陵城，匈奴侵犯敌道，攻打阿阳，流通五分钱。七年冬十二月，匈奴侵犯敌道，掳走两千多人。春正月丁丑日，赵王刘友被囚禁死在官邸。己丑会日，发生日全食，任命梁王吕产为相国，赵王吕禄为上将军，立营陵侯刘泽为琅琊王。下五月辛未日，下诏说，昭陵夫人是太上皇的妃子，武哀侯、宣夫人是高皇帝的兄子，他们的名号谥号不相称，请商议尊崇的名号。丞相陈陈平等请求尊崇昭陵夫人为昭陵后，武哀侯为武哀王，宣夫人为昭哀后。六月，赵王刘辉自杀。秋九月，燕王刘建去世。南越侵犯掳掠长沙，派龙绿侯周造领兵攻打。八年春，封中业者张世清为列侯，各中官患者令成都赐爵关内侯，赐给十亿。夏天，长江、汉水泛滥，淹没一万多家。秋七月辛巳日，皇太后在未央宫去世。遗诏赐给诸侯王每人一千金，将、相、列侯以下到郎吏各有差别。大赦天下，上将军吕禄、相国吕产专擅兵权，执掌朝政，自己知道违背了高皇帝的约定，恐怕被大臣、 诸侯王诛杀，因而图谋作乱。当时齐悼惠王的儿子朱虚侯刘璋在京城娶了吕禄的女儿为妻，知道他们的阴谋，就派人告诉哥哥齐王，让他发兵西进。刘璋想与太尉周勃、丞相陈平做内应，以诛杀吕氏家族。齐王于是发兵，又假传命令让琅琊王刘泽调动他封国的军队合并西进。吕产、吕禄等派大将军灌婴领兵攻打他们。灌婴到达荥阳，派人劝说齐王联合等待吕氏事变而共同诛灭他们。太尉周勃与丞相陈平谋划，因为屈州侯郦商的儿子郦稷与吕禄交好，就派人劫持郦商，让郦稷欺骗吕禄说高帝与吕后共同平定天下，刘氏所立的九个王、吕氏所立的三个王都是大臣们商议决定的。事情已经通告诸侯王，诸侯王认为合适。现在太后去世，皇帝年幼，您不赶快回到封国去镇守藩地，却以上将军身份领兵留在这里，被大臣诸侯怀疑。为什么不赶快归还将军印，把兵权交给太尉，请梁王也归还相国印，与大臣结盟后回到封国，齐兵必定撤走，大臣得以安心，您高枕无忧的统治千里之地，这是万世的利益。吕禄认为这个计策好，派人报告吕产和吕氏家族中的老人，有人认为不利，犹豫不决。吕禄相信郦稷，与他一起出游，经过他的姑姑吕须家。吕须愤怒地说，你作为将领却放弃军队，吕氏如今没有容身之地了。于是把珠玉宝器全都拿出来散在堂下，说不要替别人守着这些东西。八月庚申日，平阳侯曹竹代理御史大夫职务去见相国吕产商议事情。郎中令贾寿从齐国出使回来，因此数落吕产说，大王不早回到封国，现在即使想走还能走得了吗？把灌婴与齐、楚联合的情况全部告诉吕产。平阳侯曹竹听到这些话，飞马报告丞相陈平、太尉周勃。周勃想进入北军，无法进入。襄平侯几通掌管符节，就让他持节驾传命令接纳周勃进入北军。周勃又命令郦稷和典客刘阶劝说吕禄，皇帝派太尉掌管北军，想让你回到封国，赶快归还将军印，辞别离去，不然祸患就要发生了。吕禄于是解下将军印交给典客，把兵权交给太尉周勃。周勃进入军门，在军中下令说，拥护吕氏的露出右臂，拥护刘氏的露出左臂，全军都露出左臂。周勃于是统领北军。然而还有南军，丞相陈平召朱虚侯刘璋辅佐周勃。周勃命令刘璋坚守军门，命令平阳侯告诉卫尉，不要让相国吕产进入殿门。吕产不知道吕禄已经离开北军，进入未央宫想要作乱，殿门不让他进入，他徘徊往来。平阳侯飞马报告太尉周勃，周勃还怕不能取胜，不敢公开说诛杀他，就对朱虚侯刘璋说，赶快进宫保卫皇帝。刘璋从周勃那里请求1000士兵进入未央宫掖门，看见吕产在宫廷中，傍晚时分就攻击吕产，吕产逃跑。天刮大风，随从官员混乱，没有敢抵抗的，追逐吕产，在郎中府官吏的厕所中杀了他。刘璋杀死吕产后，皇帝派谒者持节慰劳刘璋。刘璋想夺取符节，谒者不肯，刘璋于是与谒者同乘一车，借着符节信任，飞驰斩杀了长乐宫卫尉吕更始，然后返回北军，再次报告太尉周勃。周勃起身拜贺刘璋，说所担心的只有吕产，现在已诛杀，天下安定了。辛酉日，斩杀吕禄，鞭打杀死吕须，分头全部逮捕吕氏男女，无论老少都斩首。大臣们一起暗中谋划，认为少帝以及三个弟弟被封为王的都不是孝惠帝的儿子，又一起杀了他们，尊立文帝。这些事记载在周勃《高武王传》中。赞语说，孝惠帝、高后时期，天下得以脱离战国的苦难，君臣都想无为而治，所以惠帝拱着手，高后以女主身份代行皇帝权力，不出房门，而天下安定，刑罚很少使用，百姓致力于农耕，衣食逐渐增多。